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呢，素琴再次的要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关心家庭或者是要面临谈恋爱的年轻的朋友们，一块去思考婚姻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上一次呢，我在这里呢也给听众朋友了一个挑战，那就是特别是问那一些要准备结婚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结婚。如果你今天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鼓励你啊，去好好的去坐下来，花点时间去思想一下。因为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在当中去想清楚婚姻的意义。大家也相信都知道，因为今天不单是我们国内啊，全世界各国的婚姻危机呢是日益的严重，那婚姻制度呢也面临严重的考验，全球的这个离婚率呢也普遍的提高。在上一次的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也讲到我们国内呀，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的离婚的数字，哇，相差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中国城市离婚排名榜啊，就是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呢，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吧，第一个城市呢就是北京，第二呢就是上海，第三呢是深圳，第四是广州，第五是厦门。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婚姻为什么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不单是婚姻的离婚率让我们感到惊讶之外呢，我们从不幸的婚姻生活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青少年的问题。青少年的种种问题呢都是由于家庭而造成的。当青少年有了问题的时候呢，他不单是显现于学校，并且恶化于社会。那我们在一个家庭影响之下的孩子里面的关系呢，我们看到青少年他们的成长是需要父母特别的关注。有一份调查报告告诉我们，就是青少年健康行为调查的评估里面，研究显示生长在父母常年处于矛盾冲突当中的青少年的子女呢，他们的健康不单是健康啊，他们的情绪啊，就是他们的行为都会特别的偏差，而且呢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婚姻，我们在想婚姻这个组成家庭之前的这个婚前教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已经强调过了，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去了解，多一点的去认识。当我们能够有一个预备或者是认识的时候呢，就算是结了婚有冲突有矛盾，但是借着良好的沟通呢，也能够把一些夫妻之间的恶化的一些情绪吧能够化解，并且能够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当我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时候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安心的成长，家安定了，社会呢也就会安定的。那今天呢，素琴会花更多一点的时间跟你在这里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备我们的婚姻。其实呢，当我们看一些报章杂志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则的调查跟报告，有一份报纸呢他做了一个调查，这份调查呢就是想了解今天的年轻人在谈恋爱的关于他们谈恋爱的情况。经过分析以后呢，就发现原来今天年轻人他们谈恋爱呢是有7个原因的。 为什么今天年轻人这么急于谈恋爱呢？他们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在下面七点。第一呢，就是人有我有，人家有，所以我也要有，渴求一种浪漫感，追求浪漫。第二呢，就是感到校园生活很沉闷，疏离感非常的重，想借助这样的机会呢，交一个男朋友或者是交个女朋友来解闷。第三呢，就是喜欢被爱的感觉，喜欢被人关心的这样的感觉，也就是说暗示他们很想找到爱。很多的孩子，刚才我说了，青少年的孩子在家里面如果得不到爱跟温暖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呢就是在外面吧，跟朋友或者像异性朋友呢，就想得到这样的被爱的感觉，被关心的感觉。第四方面呢，就是被对方的外表吸引，而且注重感觉，以感觉为本。第五呢，就是想赶快的开始谈恋爱，怕别人笑，也就是说朋友给他的压力，哎呀，你现在这么大了，你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女朋友啊，就是朋友之间的压力，甚至亲戚朋友的压力。第六呢，就是与对方志同道合，有谈不完的话题。第七，就是毫无原因可言，就是慢慢的走在一起。这七点呢，是今天年轻人谈恋爱的七大原因。同时呢，这份报纸呢也找出了这些年轻人，这些大学生们，他们谈恋爱分手的七大原因，七个原因。为什么谈恋爱这么好，他们又分手呢？有哪一些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思想的步伐不同，诶，两个人的想法不同，摩擦慢慢的发生了，因着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这是他们分手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感觉随时日减少，就是说本来跟对方在一起感觉是很好的，但是慢慢慢慢就觉得，哎呀，好像是越来越没有感觉了，感情转淡了，就分手了。第三呢，就是感情基础不稳固，有第三者乘虚而入，那就分手。第四呢，就是思想没有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的吸引，觉得赚钱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五呢，就是因为学业的缘故呢而放弃爱情，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不以学业为重，就觉得爱情非常重要，但是后来就发觉，哎呀，读书原来是这么要紧的，就放弃了爱情。第六呢，就是受不住家人朋友的压力，发现朋友跟家人不喜欢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受不了他们给你的压力，所以呢就分手。第七呢，没有特别的原因之下呢，恋爱的感情呢就越来越淡了，就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就分手。那前面呢，我讲到了七个年轻人谈恋爱的原因，也同时呢也找到了七个年轻人分手的原因。从这一些的原因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见今天的人呢不清楚也不明白到底谈恋爱是什么，不知道这样的原因呢，只是为了追求潮流而就在那里谈恋爱，或者是可能受到一些传媒的影响，觉得哎呀，我到了这一把年纪就一定要开始谈恋爱了，觉得自己谈恋爱呢就好像是有一个身份上面的象征，也会有些人不谈恋爱的话就会受到朋辈的压力，人家有我也应该有啊，那我没有的话怎么好意思呢？再就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思想呢是没有成熟，还没有清楚恋爱是什么就去谈恋爱，而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没有想过要认识对方，只是为了想见对方一面，只是为了对方的外表被吸引呢，很想见见对方而去谈恋爱。如果单单只是为了这些原因而谈恋爱的话，那往往他的结局呢是不健康的。 就好像有人说，婚姻就好像是一座城，城外的人呢，很想攻进来，城里的人呢，却很想冲出去。没有结婚的人呢，就很想结婚，因为觉得，哎呀，结婚太好了。但是到了结婚以后呢，就很想离开，因为发现大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你就会在想，那么到底谈恋爱应该是怎样的呢？假定今天你如果谈恋爱了，那我们就知道谈恋爱是为了要结婚嘛。那么或许要问问婚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不但是要知道谈恋爱会是怎么一回事，你也要去认识婚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情。为什么要结婚？若是要了解婚姻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来寻找婚姻的意义。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我们要守住婚约。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相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跟大家读，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神为我们人类预备婚姻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呢，就是亚当他在动物当中找不到自己的配偶，18节一直到20节，创世纪第二章18节一直到20节，让我们看见亚当他需要配偶的。在18节那里我们看到亚当是需要配偶的，因为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他主动的认为亚当独居不好，并不是亚当提出来自己独居不好，因为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爱亚当，我们的神他认识亚当，知道他的需要。而这个不好呢，也是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以来的第一个不好。那不好是什么意思啊？不好的意思呢，就是不完整，不完美。所以呢，不好指什么呢？就是指缺陷，好像是缺了一些东西似的。那为什么独居是不好的呢？因为这个呢，我们知道这是跟神的形象是有关系的。在第一章27节里面讲到，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现在只有男的，没有女的是不完整的。而且我们知道人要跟别人交往，因为人呢是群体性的动物。但是呢在这里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你要留意，不能因为神说亚当独居不好，就认为凡是独居的都是不好的。事实上独居不都是不好的，原因呢有四个。因为当时亚当他需要配偶去完成神的使命，因为神告诉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只有亚当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呢？可能很多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一些是独身，那你就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还有32节，那这些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有些有独身恩赐的人，他呢是可以专一的来服侍主，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说，哎呀，独身不好，所以我一定要结婚。有的人是有恩赐的，有独身恩赐的，那神给你独身恩赐的人呢，你就专一的去服侍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也都是独身的。 那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看，当时亚当呢，他是一个人，不像今天有其他人可以来往，所以神呢，他很爱亚当，他知道亚当的需要。我们的神不单是知道亚当的缺陷跟需要，并且主动的来采取了行动来帮助他，使他由不好变为好，使他由不完美变成完美。神呢，就定义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也就是一个与他相称的帮助者。因为配偶原来的意思呢，在他面前跟他平排的、相对的、相等的，也就是说亚当跟夏娃是相对的、相等的，与他平排的，是平等的。所以这位帮助者要亚当是相等的，跟他一样的。那这位帮助者呢，帮助亚当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神如何的为亚当预备配偶呢？我们如果是继续的好好的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在第19节、20节这里呢，我们都看到神是怎么样去帮助亚当，让他不感到孤单，为他预备配偶。从20节那里我们看到，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结果呢，亚当我们知道他是找不到自己的配偶，在神所创造的其他的一些的动物里面他是找不到的。那21节23节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神就为亚当造夏娃作为他的配偶。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呢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21、22节后面说什么呢？结果神就为亚当造了夏娃，一个跟他相等的人。沉睡是指神叫他入睡，也就是暗示神的作为是奥秘的，不能够让亚当知道，不能够让人知道。那肋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它这个原来的意思的是，这个肋骨呢是指旁边的意思，也就是接近他的心，重点是指出他跟夏娃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神造了夏娃，更像新娘的父亲一样的领他到亚当的面前。这个呢，表明了神是婚姻制度的设立者。是的，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象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神看到亚当是孤单的，然后帮他造了一个配偶，然后呢，神把夏娃呢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这就是神设立婚姻的制度。那个人，我们看23节那里说什么？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结果亚当就得到夏娃作为他的配偶。同时呢，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会非常的高兴，就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配偶，感到非常的高兴。他会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明了亚当跟夏娃的内涵都是一样的，本质也是一样的，也表明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肉强调亲密的关系嘛。而称她为女人的称与起名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的，这表明男女都是平等的。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9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9节那里说，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也表明丈夫要爱护妻子，因为妻子就如自己的身子，所以要保养顾惜妻子，就好像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做丈夫的就明白了，丈夫跟妻子的身份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我们继续的再来看24节，24节非常的重要。24节是神为我们人设立婚姻的一个制度。24节说什么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为我们人设立婚姻制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要离开。离开指什么呢？离开就是放弃、舍掉的意思。离开父母表示丈夫要把妻子的利益放在首位上。我要再次的强调，离开父母表示丈夫要把妻子的利益放在首位上，也表明要独立。这个独立呢，包括在心知跟感情上面的独立，离开原来的家，组织新的家庭，表明不再依赖父母，不再依靠父母。这个呢，并不表示结婚以后不理会父母，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千万要明白，明白这段圣经经文的原来的意思。一个基督徒不是说结了婚以后不理会父母，当你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离开父母呢，就表示你不再依赖他们了，在心智上面、感情上面要独立了，因为你是一家里面的家长了，你是做丈夫的了，要肩负起这个责任了。而结了婚的夫妻要更爱自己的父母，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爱自己的父母亲。关系是分开来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照顾我们的父母亲，更要爱他们，更要看顾父母。这也是指明要自己做决定，不能够什么事情都依靠父母来做决定，因为已经成人了，已经结婚了，也表明夫妇的关系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密切。联合的意思是什么？联合的意思包括了委身、忠心，并且在神的话语里面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永久。因为爱里面是永久的，所以婚姻等同立约，是要维生的，是一个永久的约。我再次的在这里强调，我们一定要留意，先要离开，然后才能够结合。先要离开，然后才能够结合。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婚前性行为是得罪神，是不讨神喜悦的。性生活只有在婚姻里面才能够得到祝福。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明白，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坚持我们的婚姻生活。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它记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我们要好好的记得，然后不断的去思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家庭就能够建立起来。而下个礼拜四，不要错过了乐在家庭这个环节，我会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刚才的那些圣经经文怎么样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希望神祝福你的婚姻生活。